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桓彦范，字士泽，是润州丹阳人。因门因入仕，调任右翼卫，升任司卫主簿。狄仁杰说，你的才能应当自己发扬光大，不必忧虑最初的地位。对他厚加礼遇，不久被提拔为监察御史，多次升迁后担任中丞。长安年间担任司刑少卿。张昌宗勾结妖人进行占卜，图谋不轨。宋璟请求彻底追究他的奸邪，武后因为张昌宗曾经自首，没有准许。桓彦范进谏说，张昌宗谬称不正常的恩宠，包藏祸心，妄测天命，皇天神灵降怒，自己暴露了罪过。推究他的本情，大概是防止事情败露时能够通过自首免罪，没有败露时就等待时机作乱。这是凶险诡诈的臣子，迷惑圣心。既然已经自行暴露，却还和妖人祈福消灾，那么他是决意要成功，起初没有悔意。如今宽恕他，实在担心张昌宗自以为应运而生，天下人蜂拥跟从他。父亲在世，儿子称尊是逆子。君主在位，臣子图谋君位是逆臣。叛逆而不诛杀，国家恐怕会灭亡。请求将他交付三司审理，没有被采纳。当时内侍李峤等人多次上奏，以前被酷吏迫家的人请求全部宽免昭雪，皇帝犹豫不决，没有听从。桓彦范又上言，自文明年以后获罪的人只有杨、玉、博三州不免罪，其他都可以全部赦免。上了十次奏书，最终被听从。他曾说，大理寺是关系人命的地方，不能为求自保而说些诡诈迎合的话。张柬之将要诛杀张易之等人，邀请桓彦范一起决策。于是任命桓彦范、敬辉为左，又与林将军把禁兵交给他们。当时中宗每次从北门出入，桓彦范因此得以夜见并陈说秘籍。神龙元年正月，桓彦范、敬辉率领羽林兵与将军李湛、李多作、杨元衍、薛思行等1000骑兵500人讨伐贼人，命令李湛、李多作到东宫迎接中宗到玄武门，桓彦范等斩断门栓冲入，士兵们都鼓噪呐喊。当时武后住在迎仙宫的集仙殿，在廊下斩杀张易之等人。武后听说变故，起身看见中宗，说，是你吗？小子已被诛杀，你可以回宫了。桓彦范上前说，太子如今不能回宫，从前天皇抛弃群臣，把爱子托付给陛下，现在太子久居东宫，群臣思念天皇的恩德，不费刀兵清除了内难，这是天意人心归向李氏，我们谨遵天意，请陛下传位，万世不绝，这是天下的大幸。武后于是躺下不再说话。第二天，中宗复位，任命桓彦范为侍中，封乔郡公，赐给石封500户。上书告诫皇帝说，诗经以官居为开篇，是说后妃是人伦的根本，治乱的开端。所以舜的兴起因为娥皇、女英，周朝的兴起因为太仁、太姒，夏桀逃奔南朝，祸患始于墨喜，鲁桓公灭亡国家，迷惑始于齐姜。我看到陛下临朝处理政事，皇后必定在殿上设置帷帐，参与听闻政事。我愚昧地认为，古代君王与妇人谋划，都会破国亡身，倾覆的车子接连不断。况且以阴凌驾于阳，这是违背天意；以妇人欺凌丈夫，这是违背人情。违背天意不吉祥，违背人不合道义。所以尚书说，母鸡打鸣是家道衰败的象征。周易说，妇人没有自作主张的事，只负责家中饮食，是说妇人不得干预朝政。希望陛下以国家为重，让皇后不要居住正殿，干预外朝，而应身居后宫，修行复道教化，来辅佐天子。另外道路上纷纷议论，都说胡僧会犯依托佛法，诡诈迷惑后妃，出入宫廷禁地，亵渎扰乱朝政。陛下曾经轻车简从微服出行，多次驾临他的住所，上下污秽轻慢，君臣之礼亏损。我认为振兴教化，实现安定，治理国家的人靠的是禁用善人而摒弃恶人。孔子说，执持邪道以扰乱正事的人要处死，假借鬼神以危害他人的人要处死。如今会犯是扰乱正事、危害他人的人，不赶快诛杀， 将会有变故。除恶务尽，希望早日裁决。皇帝懦弱昏庸，被左右近臣所迷惑，不能有所醒悟采纳。不久，皇帝用墨敕任命方士正普司为秘书监，叶敬能为国子祭酒。桓彦范坚持认为不可，皇帝说已经任用了，不能终止。桓彦范说，陛下刚复位时下诏说军国大事都采用贞观年间的旧例，贞观时任用魏征、虞世南、严师古为秘书监，任用孔颖达为国子祭酒，像正普司这样的人方术低劣，哪里能够继承前人的事业。我担心舆论会认为陛下任命官员不选择才能，把朝廷的官爵用于个人私爱。皇帝没有听从。当时武三思因为武后退位而心怀怨恨，担心对武氏家族不利，而韦后一向被皇帝宠爱敬畏，而且武三思与韦后有淫乱之事，因此勾结进谗言，每次都能击中要害。不久罢免了桓彦范等人的政事。五月，加授桓彦范为特进，封扶阳郡王，赐姓为编入韦后的家族名籍，赏赐金银锦绣，都给铁券赦免十次死罪，命令每月初一、十五上朝。不久外放为明州刺史，改任濠州刺史。王同角谋划诛杀武三思，事情泄露，武三思诬告桓彦范等人一同谋反，暗中让许州司公参军郑英向朝廷告发谋反，于是贬桓彦范为双州司马，敬辉为崖州司马，袁术己为窦州司马，崔玄为白州司马，张柬之为新州司马，全部剥夺勋官和封爵。武三思又罗列韦后的隐秘丑事，张贴在道路上请求废除他。皇帝非常愤怒，武三思轻率地说，这大概是桓彦范等人干的，命令御史大夫李成家审理案件，寻找那人的踪迹。李成家就上奏说，桓彦范、敬辉、张柬之、袁术己、崔玄公然诽谤，动摇变乱，内里假托废后，实际是危害君主，臣子不能有谋反之心，应当处死，下诏让有关部门论罪。大理丞李朝隐坚持上奏说，桓彦范等人未经审讯就处死，恐怕是被仇家诬陷，请派遣御史核实。大理卿裴谭请求立即诛杀，家产没收。皇帝曾经许诺过不处死他们，于是流放到让州，终身禁锢，子弟16岁以上贬谪流放到岭外。提拔李成家为金子光禄大夫、襄武郡公，后来又赐彩500段，锦被一床，晋升裴唐为刑部尚书，而贬谪李朝隐。武三思又暗示解敏太子，请求诛灭桓彦范等三族，皇帝不听从。武三思担心这五个人将会被重新任用，于是采纳崔实的计策，派遣周丽珍假传圣旨杀了他们。周丽珍到贵州遇到桓彦范，就把他绑在竹茶上拖曳，皮肉刮净，用棍棒打死，时年54岁。睿宗即位后，桓彦范等人一起被追复官爵，赐给十封200户，归还其子孙，谥号为忠烈。开元六年下诏说，桓彦范与敬辉、崔玄、张柬之、袁术几位王室辛勤效力，都配享中宗庙庭。建中三年又追赠桓彦范为司徒，敬辉为太尉，崔玄为太子太师，张柬之为司徒，袁术几为太子太傅。桓彦范擅长写文章，但不太喜欢读书，他的志向只在于忠孝的大节，平时好像不善于言辞，等到在皇帝面前议论时，即使被责问也言辞安定，神色镇定，分析道理更加恳切。诛杀张易之、张昌宗时，张柬之在景运门统兵，准备趁机消灭武氏诸人。洛州长史薛继昶劝说道，两个凶贼虽然诛杀了，但吕产、吕禄那样的人还在，请除掉他们。恰逢天色已晚，事情仓促，桓彦范不想多杀人，就说武三思是砧板上的肉罢了，留给天子处理。薛继昶叹息说，我没有葬身之地了。不久武三思偷偷进入宫中，通过韦后反而盗取了朝政大权。共同立功的人叹息说，害死我们的人是桓君啊。桓彦范也说，主上从前是英王，所以我留下武士让他自己诛杀平定，如今大势已去，难道不是天意吗？当初将要起事时，桓彦范告诉母亲，母亲说，忠孝不能两全，以大义为先，为国家尽力是可以的。御史李福业曾经与桓彦范谋划， 等到还燕范被杀，李福业也被流放到番禺。后来逃亡藏匿在吉州参军靳元礼家中，官吏追捕抓获，靳元礼一同被判处死罪。李福业将要行刑，向靳元礼道歉说：你有父母，我非常惭愧痛恨。靳元礼说：您走投无路来投靠我，我能不管吗？见到的人为他们悲伤。当时监察御史卢锡秀也因与还燕犯靳辉友善而获罪，被冉祖雍审讯不屈服。有人报告说，蓝方使者到了，还燕犯靳辉已经死了。卢锡秀流泪。冉祖雍愤怒地说：还燕犯等人辜负国家，你却流泪。况且你下狱，你的弟弟们都纵酒，没有忧虑的神色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：我有什么辜负国家的？正是因为与还燕犯友善罢了。如今把弟弟们都杀了倒也罢了，如果只杀我卢锡秀，恐怕你不能高枕无忧地闭上眼睛。冉祖雍脸色改变，握着他的手说：我会让你活下来。于是得以不被定罪。卢锡秀的祖父卢方庆，武德年间担任察非院，秦王李世民很器重他，曾经召他商议李建成的事。卢方庆推辞说：母亲年老了，请求让我回家奉养。秦王没有逼迫。贞观年间担任藁城县令。还燕范的弟弟还玄范官至常州刺史。还陈范担任工部侍郎。薛继昶是绛州龙门人。武后时尚书，从平民提拔为监察御史，因过失降职为平遥县尉，再次担任御史。多次审理案件符合旨意，提拔为给事中。下官郎中侯卫戌率领军队讨伐契丹，战事不利，妄说贼军行军时有蛇虎引导军队。武后厌恶他的诡诈，任命薛继昶为河北道按察使。薛继昶飞驰到军中，斩杀侯卫戌并上报，威震北方。藁城县尉吴泽射杀一使，剪掉民女头发做假发，周礼不能弹劾，薛继昶用杖刑打死他。然后施布恩德信义，甄别表彰善良。有人传言薛继昶从前被侯卫戌鞭打侮辱，所以身闻周纳报复私怨。从给事中几个月后升为御史中丞，因事降职。很久以后入朝担任雍州长史，升迁为文昌左卫，担任洛州长史。参与诛杀张易之等人的功劳，晋升为户部侍郎。武王失去权力后，外放薛继昶为荆州长史，贬为儋州司马。当初薛继昶与昭州首领周庆立、广州市马光楚客不和，担心两人怨恨，不敢前往，叹息说：我到了这个地步了。立即备好棺材沐浴服毒而死，葬在昭州。睿宗即位后，下诏追赠左御史大夫，同还燕范等人一样赐给一个儿子官职。薛继昶刚强正直，但喜欢听信先入之言，以为是事实，后来即使有人申辩道理也不能改变。但他厚爱故交旧友，礼遇有名之士，他的长处可以掩盖他的缺点。杨元衍字温，是国州文乡人，汉朝太尉杨震的第十八代孙。出生几岁还不会说话，相面的人看了说，说话晚的人精神稳定，必定是大气。长大后眉清目秀，胡须美好，肩膀高耸，面颊丰满。为父亲服丧，七天不进食。服丧期满，补任梓州参军、平级县令，考核第一，御史府上表表彰他的政绩，下喜书褒奖鼓励。两次升任永宁军副使，因触犯当权者被免职。载初年间担任安南副都护，三次调任为京府长史，五次升迁为刺史，都有封教政绩。当初张柬之接替他担任荆州长史，一起乘坐小船在江中，私下谈论武后改朝换代的事。杨元衍悲愤慷慨，志在王室。张柬之执政后就引荐他为右羽林将军，对他说：江上的话你难道忘了吗？现在可以努力了。于是与李多作等人定计斩杀了张易之、张昌宗，晋升云辉将军，封弘农郡公，十封五百户，赐给铁券，赦免十次死罪。晋辉等人被武三思陷害，杨元衍知道祸患还没有结束，就假装请求剃发出家，信奉佛教，全部归还官爵封赏。中宗不允许。晋辉听说后还开玩笑说：胡人的头应当剃，因为杨元衍胡须多像胡人。杨元衍说：攻城不退，恐怕灭亡。我不是空说。晋辉被感动， 但已经来不及考虑。敬辉等人死后，唯独杨元衍得以保全。两次升迁为卫尉卿，又上书请求追封父母，皇帝哀怜，追赠越州都督长史。李多作在太子之乱中死去，杨元衍因与他们交好而获罪，被关进监狱。萧志忠救了他，得以免罪。睿宗即位，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。四次升迁为刑部尚书，封魏国公，改任太子宾客，下诏在东宫设置座位，太子向他行拜礼。不久退休。开元六年去世，享年79岁，谥号为忠。生平没有积蓄，内外亲戚靠他供养的常有数十人。临终时嘱咐儿子们薄葬。儿子杨仲昌，字曼，因通晓经书，担任修文生，多次调任不太显达，以河阳县尉的身份参加对策，玄宗提拔为第一，授予蒲州法曹参军，判案评为优异等级，升迁监察御史，因受牵连任孝义县令。有鸾鸟降落在庭院树上，太守萧树上表表彰他的政绩，调任下归，最终官至吏部郎中。杨仲昌天性擅长励志，经常分出父亲的封邑租赋赈济宗族，自身奉行节俭，善于与人交往，世人乐意与他交游。敬辉，字仲业，是绛州平阳人。20岁时考中明经科，胜利初年担任魏州刺史。当时河北遭受突厥骚扰，正值秋天，却要修城。敬辉说：“京城汤池没有粮食，就不能守卫，哪有放弃农田去修城池的呢？让百姓回去收割，整个州郡依赖他得以安定。”升任下官侍郎，外放为泰州刺史，改任洛阳长史。武后驾临长安，他担任副留守，因治理才干闻名。武后下玺书慰劳他，赏赐很多物品。长安二年，敬辉被任命为中台右丞，因诛杀张易之、张昌宗的功劳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，担任侍中、平阳郡公，十封500户，晋封为齐国公。敬辉上表请求将各位武姓王全部降爵，因此他们都降为公爵。武三思非常愤怒。不久敬辉被封为平阳郡王，加授特进，被罢免了宰相职务。当初张易之被诛杀后，薛继常请求逮捕武氏族人，敬辉也苦苦劝谏，但武后没有听从。武三思扰乱朝政，敬辉常常拍着坐席悔恨，弹指以致流血。不久敬辉被贬官，又被流放到琼州，被周立真杀害。唐睿宗时追复敬辉的官爵，又追赠秦州都督，谥号肃敏。崔玄伟是柏林安平人，原名崔弼，武则天时因避讳改为此名。他年轻时以学问和品行著称，叔父秘书少监崔行恭很器重他。他考中明经科，担任高陵主簿。为父亲守丧极尽礼节，庐舍有燕子，交替筑巢共同哺育。母亲卢氏有贤德的操守，经常告诫崔玄伟说：“我听说遗兄辛玄玉说，子孙做官，有人说他贫穷的不能自存，这是好事。如果资财富足，就是坏事。我曾经认为这是确切之论。近来看到亲戚中做官的人，务求多财来奉养父母，而父母却不追究钱财的来源。如果必定出于俸禄就好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和盗贼有何区别？如果你现在做官，不能忠诚清廉，就无法顶天立地。你应当记住我的话。”所以崔玄伟的操守以清白闻名。母亲去世后，他哀伤过度，甘露降在庭院的树上。后来崔玄伟以库部员外郎的官职多次升迁至奉阁舍人。长安元年任天官侍郎，他公正耿介，不接受私人请托，执政者忌惮他，改任文昌左丞。不到一个月，武后说：“你之前改任官职，我听说令史设斋宴互相庆贺，这是想要放纵他们的贪婪，你替我恢复就职。”于是再次任命为天官侍郎，后赐财物。长安三年受任鸾台侍郎，同奉阁鸾台平章事，兼任太子左庶子。长安四年升任奉阁侍郎。在此之前，酷吏诬告登记数百家，崔玄伟陈述他们的冤枉，武后感思，都为他们平反。宋璟弹劾张昌宗不法之事，崔玄伟大力帮助宋璟。等到有关部门判定张昌宗罪行时，崔玄伟的弟弟崔生任私刑少卿，坚持判处死刑。 兄弟两人如此守正。午后久病，宰相数月不被召见。等到稍有好转，崔玄伟上奏说，皇太子和相王都仁德明晓，孝顺有爱，应当侍奉医药，不应让异性入出宫禁。武后安慰并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因诛杀二张的功劳，崔玄伟任中书令，柏林郡公。武后迁居上阳宫，回头对崔玄伟说，诸臣升迁都靠别人，而你是我提拔的，为何到了这个地步？崔玄伟回答说，这正是用来报答陛下的。不久受任柏林郡王，被罢免宰相职务，册封其妻为妃，赐十封500户，简叫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主持都督府事务。恰逢被贬，又被流放古州，途中病逝，时年69岁，谥号文献。崔玄伟30不分居，家人和睦相处。贫穷时居住在郊野别墅，族人都从远方来一起吃饭，没有另外开火，他与崔生尤其有爱。族人中贫穷孤苦的，他抚养教育鼓励。后来虽掌权，但子弟升官不让他们超过常规资历，当时人称赞敬重。他年轻时很会写文章，晚年认为不是自己长处，不再构思，专心经学。儿子崔渠也有文才。开元二年下诏，崔玄伟、张柬之在神龙初年保护安定王室，奸臣记恨，被贬谪死于荒海，流落变迁，感愤忠义。应当以崔玄伟之子崔渠、张柬之之孙张弼一同任朝散大夫。崔渠官至礼部侍郎。崔渠的儿子崔焕。崔焕博览经学，擅长议论。十岁时为父亲守丧，哀悔超过常人，陆元芳感到惊异。他出仕任亳州司功参军，回朝调任。当时入仕判的有1000多人，吏部侍郎严挺之设置特别座位考试遗尊名，对他说，你是清庙之气，所以用这个题目来命你。多次升迁至司门员外郎。杨国忠厌恶他不依附自己，调他出任巴西太守。玄宗西行时，崔焕在路上迎候拜见。皇帝看到他的战奏，认为他明晓治国根本，遗憾得到他太晚，房衮也推荐他，当天授任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肃宗即位，崔焕与韦见素等人一同奔赴皇帝驻地。当时京师尚未收复，选举不能进行，诏令崔焕任江淮宣谕选捕使。他收罗选拔一亿人才，不因亲戚故旧而避嫌。常说，仰慕人才，但怕遭毁谤，我不忍心这样做。然而他听说不很精细，因不称职被罢为左散骑常侍，兼任余杭太守、江东采访防御使。入朝升任吏部侍郎，集贤院待制。他简朴淡泊自守，当时声望很高。升任御史大夫。元宰辅政时，与宦官董秀结党，牢固宠信，崔焕憎恨他，趁觐见时慷慨议论元宰奸邪。戴宗说，元宰虽然不很慎重，但能使中外协和没有隔阂，是能臣。崔焕回答说，和之所以为贵，是因为有礼节，不用礼节节制，怎能和谐？如今战乱刚刚平定，万物思治。元宰身为宰相，应当严明制度，改变天下人耳目。但他依仗权势树党，毁坏法律以为通达，卖恩惠以为宽恕，依附下属苟且容身，这是使国家混乱，降低君主权威的做法，臣不能理解。皇帝默然不语。适逢崔焕兼任税地青苗钱务使，用钱发给百官，而吏员把下等职作为史料，上等职作为百司料。元宰暗示皇城副留守张清指摘他的过失，诏令尚书左丞蒋焕核查属实，而且元宰厌恶他，因此崔焕被贬为道州刺史。去世后追赠太子太傅，谥号元。儿子崔纵。崔纵由协律郎三次升迁至监察御史。适逢诏令选择县令，他受任蓝田县令，德政教化大行，县民立碑颂德。崔焕被贬时，崔纵放弃京部员外郎的官职，前往凤阳。后来任汴西水陆运、两税、盐铁等使。朝廷军队围攻田越，缺乏粮食，诏令崔纵供给四个节度使的粮食，军队没有缺乏。德宗出奔奉天，方阵军队尚未到达。崔纵劝李怀光奔赴国难，将全部军财供应所需。李怀光军队久战疲惫，驻扎河中，拖延不前。崔纵用金帛先渡河，说 渡河的人立即赏赐，众人驱力争相西进，于是到达奉天，升任金兆尹。他上言李怀光反复无常，应当防备他。等到皇帝一驾凉州，崔纵追赶护从不及，左右的人诋毁崔纵一向与李怀光交好，恐怕不会来。皇帝说，了解崔纵的是朕，不是你们所能比的。数日后崔纵到达，受任御史大夫。他顾全大局，不及细节，诉讼交给僚属完成而已。自从战事兴起，朝廷内外官员冗烂，当时议论合并裁减。崔纵上奏，战事未息，仕进者的门路，在官则多次升迁，有功则褒奖赏赐，不可废除。近来选官竟根据缺额留人，怨恨积聚，朝廷多次下诏记录功劳，而诸道叙优日益广泛。如果停止减少吏员，不但承受优待的人无官可叙，也恐怕按序升迁的人无路安置。诏令同意。贞元元年，天子举行郊祀，崔纵任大理使。当年大旱用度不足，崔纵节省裁减礼仪，简朴而不简陋，受任吏部侍郎，不久任河南尹。当时战乱虽平定，百姓凋敝，崔纵治理简易，去除繁琐苛刻。此前戍边的人经过洛阳，储备粮草取自百姓，崔纵开始命令官府办理，让五家相互担保，自行申报发放征收，以杜绝官吏的私弊。又引伊水、洛水灌溉高亢之地，疏通乡里，人们觉得很便利。入朝任太常卿，封常山县公，去世时年62岁，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忠。当初崔焕被元载压制，崔纵在整个元载在世期间不求显达，崔焕有宠妾，崔纵以母亲之礼侍奉他，该妾刚烈严酷，虽然崔纵是显官而多次责骂，但崔纵率领妻子儿女察言观色，奉养不松懈，当时人认为很难得。孙子崔杰，崔杰字东彪，考中进士，升任右拾遗。唐武宗正在讨伐泽路，崔杰建议接受刘枕投降，违背旨意贬为邓城令，逐渐转任商州刺史，升任河南尹，又散其常侍，再次任河南尹。县中有大商人王可久在江湖间转运货物，正值庞勋叛乱，大概损失了资财，不能回家。他的妻子去找占卜者杨前夫询问丈夫生死，杨前夫号称善于卜算，而内心喜欢他妻子的美色，并且贪图他的富有。占卜后假装惊讶说，你的丈夫大概不会回来了，就暗中用百金酬谢媒人，引诱聘娶他，妻子于是嫁给了杨前夫，于是成为妇人。后来徐州平定，王可久非常困顿，乞讨衣食回到乡里，前去见妻子。杨前夫大怒，辱骂驱逐他。妻子到官吏处自己陈述，杨前夫重行贿赂，王可久反而获罪，再次申诉又被判诬告。王可久怨恨叹息，于是失明。崔杰到任后，王可久陈述冤情，崔杰得知实情，立即命令吏员逮捕杨前夫以及先前审理案件的狱吏，关进监狱，全部揭发贿赂奸情，一天之内杀了他们，把妻子还给王可久。当时大雨连绵，案件判决后雨停天晴，都城百姓互相谈论，在路上歌舞。调任陕国观察使，军中作乱，贬为怀州司马，去世。张柬之字孟将，是襄州襄阳人，年轻时涉猎经史，补任太学生。国子监祭九灵狐得分，认为他才能出众，便以辅佐君王的人才期许他，考中进士科，最初调任清源城。永昌元年以贤良科被召，当时已经70多岁了，对策者有1000多人，张柬之为第一，受任监察御史，升任奉阁舍人。当时突厥莫绰有女儿请求和亲，武后想让武延秀娶她，张柬之上奏，自古以来没有天子娶夷狄女儿的事，违背旨意，外任为河州、蜀州二州刺史。按照旧例，每年用500士兵戍守瑶州，那里地势险要，瘴气重，到驻地就死。张柬之论述其弊端说，臣考察瑶州古代是哀牢国，疆域在荒远之外，山险水深，汉代未曾与中国交通，唐蒙开拓夜郎滇泽，而哀牢不归附，东汉光武帝末年才请求内属， 设置永昌郡管辖，征收其盐不沾毛，用来有利于中原。该国西接大秦，南接交趾，奇珍异宝的贡品不缺。刘备占据蜀地，甲兵不充足，诸葛亮五月渡泸水，收取其物产收入来补充军需，让张伯奇选拔精兵以增强武备。所以蜀志称诸葛亮南征后，国家因此富饶。这是前世设置郡县，因为有利可图。如今盐部的税收不供应，珍奇的贡品不进入，割给的用度不充实于军队，保护的资源不输送于朝廷，却空虚竭尽府库，驱使平民被蛮夷奴役，肝脑涂地。臣私下为陛下感到可惜。从前汉代经过伯南山，渡过澜沧水，另外设置伯南、哀牢二县。蜀人愁苦，行路人作歌说，经过伯南，越过澜津，渡过澜沧，为他人。大概是讥讽他们贪图珍奇之利，而被蛮夷驱役。汉代获得其利，百姓尚且怨歌。如今减少消耗国家储备，费用调发日益增多，使陛下的子民身高野草，骸骨不能回乡，老母幼子哀嚎忘记于千里之外。朝廷无丝毫利益，而百姓蒙受终身的酷苦，臣私下为国家痛心。以前诸葛亮攻破南中，就任用当地首领统领，不设置汉官，不留住戍兵。说设置官吏留下戍兵有三不义，设置官吏必然遗憾杂居，猜忌将起，留兵转运粮食，为患更重。后来忽然反叛，劳费必然很大，所以粗略设立纲纪，自然长久安定。臣认为诸葛亮的策略确实是羁縻蛮夷的要领。如今瑶州的官署既没有巩固边境、震慑寇盗之心，又没有诸葛亮且纵且擒的伎俩，只有诡计搅算，任意割包，煽动酋长，促成朋党，卑躬屈膝，谄笑取媚蛮夷，跪拜屈服，不知羞耻，带领子弟笑聚凶顽愚昧之徒，聚会赌博，一掷万钱。凡是逃命在瑶州的，户口超过二千，专门从事劫夺。而且瑶州本是龙朔年间武林主簿石子仁奏请设置，后来长史李孝让新闻写死于群蛮，诏令派遣郎将赵武贵讨伐攻击，全军覆没，又命将军李义总继往，而郎将刘慧基战死，该州于是废弃。臣私下认为诸葛亮说的三不义，他的话终于应验。垂拱年间，蛮郎将王善保、昆州刺史篡前福再次请求设置州，说课税可以自己，不向外取于蜀地。等到设置后，州院李棱被蛮人所杀。延载年间，司马承琛又设置卢南七镇，用蜀兵戍守，蜀地开始受到骚扰。而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之间都是大奸大猾的游客。国家设置官吏是用来端正风俗，防止奸邪，而无耻的官吏败坏荒谬到这种地步，如今劫害未停止，恐怕惊扰之祸日益滋长，应当废除瑶州，隶属西府，每年朝觐如同藩国。废除卢南诸镇，而在卢北设置关隘，不是奉命出使，不许交通，增加西州屯兵，选择清廉贤良的官吏统领。臣愚以为变，奏书呈上不被采纳。不久，张俭之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。长安年间，武则天对狄仁杰说，怎样才能得到一个杰出的人才来任用呢？狄仁杰说，陛下如果追求文章资历，现在的宰相李峤、苏味道就足够了，难道文士们拘谨琐碎，不足以与他们成就天下大事吗？武后说，对。狄仁杰说，荆州长史张俭之虽然年老，但有宰相之才，任用他必定能为国尽节。于是立即召张俭之担任洛州司马。另一天，武后又求取人才，狄仁杰说，我曾经推荐张俭之，还没有任用。武后说，已经升迁他了。狄仁杰说，我推荐他做宰相，却让他做司马，这不是任用。于是授予张俭之司行少卿，升任秋官侍郎。后来姚崇担任领武军使，将出发时，武后下诏让举荐朝外可以担任宰相的人。姚崇说，张俭之沉稳厚实，有谋略，能决断大事，他年纪已老，请立刻重用他。当天就召见张俭之，授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升任凤阁侍郎。诛杀张易之、张昌宗，张俭之首先发起谋划， 因功提升为天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、汉阳郡公、十封500户。不到半年，以汉阳郡王家特进罢免正事。张柬之失去权力后，希望回襄州养病，于是被授予襄州刺史。中宗为他赋诗饯行，又下诏群臣在定鼎门外设宴送行。到襄州后，依法行事，即使亲戚旧友也没有纵容宽免的。正逢汉水上涨，冲毁城郭，张柬之于是垒筑堤坝，以遏制洪水怒涛，全境依赖此堤。他又恳切辞让王爵，不被允许。不久遭到贬谪，又被流放到双州，忧愤而死，享年82岁。景云元年，追赠中书令，谥号文贞，授给一个儿子官职。张柬之刚直不阿父，但学问深邃，论述编纂了几十篇文章。儿子张愿，张一。张愿官至襄州刺史。张一以著作左郎的身份在襄阳侍奉父亲，倚仗他家有功劳，怠慢接见乡里人，乡里人怨恨他。当初张易之等人被诛杀后，中宗还以监国身份禀告武士庙，而天气久阴不晴。侍御史崔浑上奏，陛下恢复国家，应当端正唐家的位号，以顺应天下人心。为什么还要禀告武士庙？请求毁掉他，恢复唐家的宗庙。皇帝赞许采纳。当天诏书下达，阴雾消散，人们都认为是天人感应。袁术己是沧州东光人，历任司行少卿、代理相王府司马，参与诛杀张易之、张昌宗，又跟随相王统领南衙兵防备非常事变。因公家迎亲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南阳郡公，十封500户。将座少将杨务廉凭借工巧被提拔。袁术己担心他再次开启游乐奢侈的风气，对中宗说：“杨务廉位居九卿，听不到忠言良谋，却专门从事迎谏来讨好皇上，不贬斥他就无法昭示德行。”于是任命杨务廉为灵州刺史。不久，袁术己被任命为中书令、特进、南阳郡王，罢免正事。案例遭到贬谪，又被流放到环州，被周丽珍逼迫，袁术己一向服侍黄金。到这时喝了几升野葛汁，没有死，愤懑不已，用手捧土吃，指甲都磨光了，还不能断气，于是被击杀。谥号真烈。孙子袁高。袁高字公仪。年轻时慷慨有志节，考中进士。代宗时多次升迁至给事中。建中年间被任命为京畿观察使，因受牵连贬为韶州长史，又被任命为给事中。德宗想起用卢杞为饶州刺史，袁高应当起草诏书，他拜见宰相卢翰。刘从一说，卢杞当政时期望诬陷阴险，排斥忠义之事，傲慢明德，违背天常，使宗庙失守，天下受害，朝廷不依法处置他，仅仅给予贬黜，现在又授予他大州，天下人会怎么说呢？卢翰等人不高兴，命令舍人起草诏书。诏书发出后，袁高扣留不下发，上奏说陛下任用卢杞为宰相，出入三年，他附和下臣欺骗皇上，使陛下流亡在外，群臣想吃他的肉都不解恨。汉朝法律，日月星不出现，雨水干旱不合时，宰相都要请罪，轻者免职，重者处死。卢杞罪该万死，陛下赦免不杀，只贬到新州，不久又内迁，现在再任命为刺史，实在让天下失望。皇帝说卢杞能力不够，这是我的过错，我已经两次赦免他。袁高回答说，卢杞天生狡诈阴险，不是能力不够，那本来就是他有余的，赦免只是赦免他的罪过，不应该授予刺史。希望问朝外百官，并命令宦官听取百姓意见，如果百姓的话与我不一致，我请求死在您面前。谏官也在皇帝面前极力争辩，皇帝说给他上左可以吗？群臣接受诏令。第二天派使者慰问袁高说，我考虑到你的言辞恳切，已经按照你的奏报处理。太子少保韦伦说，袁高言语刚直，实在是陛下的一名良臣，应当加以优厚礼遇。贞元二年，皇帝认为大乱之后官府百姓贫困，田地多荒芜，下诏让各道提供耕牛，委托京兆府鼓励督促农耕，根据土地数量给牛，不足50亩的不给。袁高认为圣上忧虑的是穷人， 现在田地不满50亩，就是穷人，请求两户供给一头牛。皇帝听从了。元高去世，享年60岁，朝廷内外痛惜。宪宗时，李吉甫说他忠诚正直，特别追赠礼部尚书。文宗开成3年，又下诏崔玄伟的曾孙崔颖任监察御史，晋辉的曾孙晋元应任河南丞，张柬之的四世孙张景任寿安卫，袁术己的曾孙袁德文任校书郎。当初皇帝询问御史忠诚狄坚木，因狄仁杰的功绩，并且说起武王的遗烈，于是寻求他们的后代给予官职，只有桓彦范的后代没有听说。再曰，吴魏王爷率领卫兵诛杀宠臣，忠心唐氏，不到一天天下安定，他们的谋划深远啊。至于说中宗是英王，不完全诛杀朱武，使得天子借此立威，这是多么浅薄啊。间隙一开，被燕后数而利用，劫持杀戮侮辱，如同放猪一样，为什么呢？莫非是神明夺去他们的智慧，加重为师的毒害，以兴起先天之业吗？不然的话，安定李唐的功劳比汉朝的陈平、周勃要贤明的多啊。